袁湛，弟弟袁豹，袁豹的儿子袁叔，袁叔的侄子袁乙，袁乙的堂弟袁灿，袁乙的侄子袁湍，袁湍的堂弟袁昂、马先平，袁昂的儿子袁军正，袁军正的儿子袁叔、袁宪，袁军正的弟弟袁静、袁密。袁湛，字士深，是陈郡杨甲人。他的祖父袁丹曾任晋朝溧阳太守，父亲袁志曾任琅琊内史，都有名声。袁湛年少时和弟弟袁豹一起被堂外祖父谢安赏识，谢安把兄长的儿子谢玄的女儿嫁给了袁湛。宋武帝起兵时，任命袁湛为镇军咨议参军，因随从征战的功劳，被封为晋宁县五等男。义熙十二年，担任尚书右仆射。武帝北伐时，袁湛兼任太尉和兼任司空，尚书的范泰捧着九命礼物拜授武帝，武帝谦让。袁湛等人随军到洛阳，住在白骨坞。范泰认为接受使命尚未完成，不去祭拜晋朝皇帝的陵墓，袁湛独自到武陵表达敬意，当时的人赞美他。起初，陈俊的谢仲是王胡之的外孙，对各位舅舅缺少敬意。谢仲的儿子谢炫是袁湛的外甥，曾在公开场合轻慢袁湛，袁湛严肃地对他说，你这就是两代人都没有救生之情。谢炫面有愧色。义熙十四年，袁湛去世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。文帝即位后，因他是皇后的父亲，追赠侍中，任命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进宫。大明三年，孝武帝到吉田，经过袁湛的墓，派使者致祭，增加守墓的五户人家。袁湛的儿子袁纯、袁纯的儿子袁植都早逝。袁湛的弟弟袁豹，字士卫，喜好学习，博闻广记，善于谈论雅俗之事。每次评论古今，加上诵读吟咏，听的人都忘记疲劳。担任御史中丞时，鄱阳县侯孟怀玉上奏母亲谭氏被拜为国太夫人，有关部门上奏允许。袁豹认为妇人随从丈夫的爵位，孟怀玉的父亲大司农孟绰当时位列亲位，妻子不应随从儿子。他上奏请求免去尚书右仆射刘柳等人的官职，诏令一并赎罪论处。后来担任丹阳尹、太尉长史。义熙九年，在任上去世。因参与讨伐蜀地的谋划，追封南昌县五等子。他的儿子袁叔，袁叔字阳元，年少时有风度气质，几岁时伯父袁湛对人说，这不是平凡的孩子。到十多岁时，被姑父王弘赏识，广泛涉猎，通晓多种学问，不钻研章句之学，文采遒劲艳丽，纵横有才辩。彭城王刘义康任命他为司徒祭酒。刘义康不喜欢文学，虽然表面上以礼相待，但内心疏远。堂舅刘湛想让他依附自己，但袁叔不改变意愿，因此关系很不好。袁叔于是作诗说，重兰既当门，怀璧莫向楚，楚少别玉人，门非直兰锁。不久因长期生病免官。袁家二十六年，多次升迁，任尚书吏部郎。那年秋天大举北伐，他从容地说，如今应当席卷赵地、魏地，在泰山封禅，希望献上一篇封禅书。文帝说，这是盛大德业的事，我哪里担当得起。外任为始兴王刘俊的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袁叔刚到府衙，刘俊召见他说，没想到舅舅竟然委屈来辅佐我。袁叔回答说，朝廷派遣下官本来就是为了光大公府的名望。回京后任御史中丞。当时魏军南伐到达瓜埠，文帝让百官商议防御办法，袁叔提出建议，言辞很荒诞。袁叔喜欢夸耀，常被当时的人嘲笑。始兴王刘俊曾送三万钱给袁叔，过了一夜又派人追回，说是使者弄错了，想以此戏弄袁叔。袁叔给刘俊写信说，听说前代志书说七年之中一次给予一次夺取，议事尚且认为不对，何况竟在十天之内，为何增减如此急促。私下担心诸侯们有理由观察大国的政治。升任太子左卫帅，袁兄刘绍将要作乱时，那夜袁叔值班，刘绍叫来袁叔和萧兵等人，流着泪告诉他们明天早晨要干大事，希望一起尽力。袁叔和萧兵都说，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事，希望好好考虑。刘绍发怒，萧兵害怕地说，谨遵命令。袁叔斥责萧兵说， 你就以为殿下真有这种事吗？殿下小时候曾患风疾，或许是病发而已。刘少更加愤怒，于是问道，事情能成功吗？袁叔说，处在不被怀疑的地位，何必担心不成功？但成功之后，被天地所不容，大祸也就会马上到来。刘少左右的人拉着袁叔的衣服说，这是什么事？可以说停止。刘少于是起身，赐给袁叔等人裤褶，又到主衣库取锦，裁成三尺一段，又从中裂开，分给萧兵、袁叔和左右的人，让他们用来绑裤褶。袁叔出去回到官署，绕着床走到四更才睡。刘少将要出去时，已经和萧兵同车，非常急切地叫袁叔。袁叔睡着始终不起，刘少在奉化门停车，连续催促。袁叔慢慢起身走到车后，刘少让他上车，他推辞不上。刘少命令左右的人在奉化门外的槐树下杀了他。刘少即位后追赠太常，孝武帝即位后追赠侍中、太尉，谥号忠献公，又下诏给袁叔以及徐湛之、江湛、王僧绰、卜天星四家长期供给粮食。袁叔的文集流传于世，他的儿子们都早逝。他的兄长袁寻任吴郡太守，谥号真。袁寻的儿子袁乙，袁乙字国璋，起初担任豫州主簿，多次升迁任晋陵太守，承袭南昌县吴等子爵。大明末年被任命为侍中，兼领前军将军。当时新安王刘子鸾因母亲受宠而十分得宠，太子在东宫有很多过失，皇帝有废太子立刘子鸾的想法，不经意间提起这事。袁乙大力称赞太子好学，有日新的美德。皇帝发怒，振衣而入，袁乙也神色严厉而出。左丞徐元对皇帝进言，请求宽恕他，皇帝怒气缓解。后来皇帝又认为沈庆之才能不多，言论中很有些嗤笑诋毁。袁乙又陈述沈庆之忠诚勤勉，有才干谋略，能担当重任。因此前废帝很感激袁乙，沈庆之也感激他的恩德。景和元年诛杀公卿大臣，想引进袁乙，把朝政交给他，升任他为吏部尚书，封新干县子。不久心意改变，宠幸待遇顿时衰减，开始让袁乙和沈庆之、徐元参与掌管选官事务。不久又反而以此为罪，让有关部门弹劾袁乙，被罚以平民身份领职。随从皇帝到胡熟往返数日，得不到命令，袁乙担心祸患，请求外任，于是被任命为建安王刘秀仁的安西长史。刘秀仁没有赴任，就让袁乙兼任岭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加都督。袁乙的舅舅蔡兴宗对他说，襄阳星象凶恶，怎么能冒犯呢？袁乙说，白刃交加于前，不救刘史。今天出行本来希望能活着离开虎口，而且天道遥远，何必都灵验，如果有征兆，应当修行道德来消除它。于是匆忙上路，常担心被迫赶。后来到浔阳，说现在知道免祸了。与邓婉交往过于亲密，每次清闲时一定整日整夜在一起。袁乙与邓婉的人品地位本来不同，众人知道他有意志了。等到了襄阳，让刘胡修缮兵器，恰逢明帝平定大事，给袁乙晋升号为右将军，派荆州点签少宰程一马回江陵，路经襄阳。袁乙反叛的意图已经确定，但粮草器械不足，想暂且向明帝上表。袁乙的儿子秘书程元简说，一旦上表就成为他的臣子，以臣伐君，在道义上不行。袁乙听从了他。袁乙假称受太皇太后命令，让他起兵。于是竖起军旗，持传檄文，奉劝晋安王刘子勋即皇帝位，给邓婉写信，让他不要解除武装。刘子勋即位后，给袁乙晋升号为安北将军，加尚书左仆射。袁乙本来没有将略，在军中不曾穿军服，谈话不涉及战阵，只是赋诗轻谈罢了，不能安抚结交各位将领。刘胡每次讨论事情，他应答很简略，因此大失人心，刘胡常切齿痛恨。刘胡因南方运输未到，军事匮乏，要跟袁乙交换襄阳的物资。袁乙回答说，都下两座宅子未建成，正要经营处理，不能减损。又相信往来传言，说都下米贵，一斗到数百钱，认为不用攻伐，敌军自然会自行离散，于是拥兵等待。明帝派袁乙过去的门生徐硕捧着亲笔诏书劝导袁乙说， 你未曾为臣，如今追随窦融还不算晚。等到刘胡叛逃不告诉袁乙，袁乙到夜里才知道，大怒骂道，今年被这小子误了。叫人取来名为飞燕的马，对他的部众说，我要亲自出去追他。于是又逃走，到雀头与守将薛伯贞及其所领数千人步行取到清陵，想去浔阳，夜里在山间住宿，杀马慰劳将士。袁乙看着薛伯贞说，我发动八州来图谋王室，未打一仗就溃散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不是不能死，但想草间求活，希望到浔阳一次向主上谢罪，然后自杀罢了。于是慷慨的敕令左右拿符节，没有人回应。到天亮，薛伯贞请求私下交谈，于是砍下袁乙的头，到前西马军主将襄阳人于战之那里投降。于战之于是杀了薛伯贞，并把首级一起送去，作为自己的功劳。明帝恼恨袁乙违命反叛，把尸体抛入江中，袁乙的侄子袁篡收葬在石头城后冈。后废帝即位，才得以改葬。袁乙的儿子袁简、袁昂，袁简任黄门侍郎，戍守彭城。浔阳失败后被杀。袁粲，字景倩，是袁洵弟弟的儿子。他的父亲袁卓是扬州秀才，早逝。袁粲幼年丧父，祖父哀怜他，给他取名敏孙。伯父叔父都是当世显贵，但敏孙饥寒交迫。母亲是琅琊王氏太尉长史王旦的女儿，亲自访祭来供给早晚生活。敏孙年少好学，有清俊之才，跟随伯父袁洵在吴郡，穿着破旧衣服读书，足不出户。他的堂兄袁乙外出游玩，邀请敏孙，敏孙总是称病不动。叔父袁叔很器重他，对子弟说，我家不缺贤才，敏孙一定会再任三公。有人想和袁乙结亲，袁乙的父亲袁洵说，袁乙配不上，正好可以和敏孙结亲罢了。敏孙在座流着泪起身出去。他早年因操行被赏识，宋孝武帝即位后逐渐升任尚书吏部郎、太子右卫帅、侍中。孝建元年，文帝的忌日，群臣都在中兴四行八官斋，午饭后敏孙另外和黄门郎张嫣又禁用鱼肉。尚书令何尚之奉法一向谨慎，秘密告诉孝武帝，孝武帝让御史中丞王谦之弹劾上奏，两人一起被免官。大明元年，再次担任侍中，兼领摄生校尉，封新平县子。三年，因收受山阴人丁成文的贿赂，举荐他为会稽郡孝廉，被免官。五年，任左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七年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左卫将军如故。同年，皇太子加官，皇帝在东宫设宴，和严师伯、柳元景、沈庆之等人一起赌博，敏孙劝严师伯喝酒，严师伯不喝，敏孙于是侮辱他说，不能和奸佞之人周旋。严师伯被皇帝宠爱，皇帝常嫌敏孙因出身寒门而欺凌他，因此发怒说，袁卓的儿子不遇到我，连袁外郎也得不到，竟敢以寒士待人，将要亲手杀他，命令拉他下席。敏孙脸色不变，沈庆之、柳元景都起身谢罪，过了很久才得以释放，外任为海陵太守。废帝即位后，敏孙在郡中梦见太阳坠落到他的胸口上，因而惊醒。不久被征召掌管机密，历任吏部尚书、侍中、骁卫将军。敏孙仪态端庄，废帝让他裸体，并强迫他奔跑。敏孙优雅地行走如常，回头说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明帝太史初年，任司徒左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敏孙清正有风操，自我定位很高，曾写《妙德先生传》来续嵇康的《高士传》，后来用以自比说，有位妙德先生是陈国人，气质志向深远虚静，神态精神清朗映照，性情孝顺，行为恭顺，七心冲淡，行事简约，有顺的遗风。先生幼年身体多病，性格疏懒，无所追求，但九流百家的言论、雕龙谈天之术都泛滥了解大要，而不以此成名。家境贫寒，曾出仕，但不是他的喜好。混同声名行迹，隐藏内心意图，柴门长闭，小径仅通。即使杨雄的寂寞、严光的陈明也不过如此。修道遂至，终究无法成说。又曾对周围人说，从前有个国家，国中有一水，名叫狂泉，国人饮此水无不发狂， 只有国君挖井取水，独得不狂。国人既然都狂了，反而认为国君不狂是狂，于是聚谋共同抓住国君，治疗他的狂疾。艾草、针药无不具备，国君不堪其苦，于是到泉边取水饮下，饮完便狂，君臣大小都一起狂了，众人才高兴。我既然不狂，难以独立，近来也想试着饮此水了。他年幼时仰慕荀凤倩的为人，孝武帝时请求改名为粲，未获允许。到明帝即位才请求改名为粲，字景倩。他的外孙王云又说，明帝多忌讳，反与元敏为允门，皇帝心里厌恶，于是下令改名为粲。太十二年升任领军将军，有30名仪仗士兵进入六门。同年改任中书令，兼任太子詹事。三年转任尚书仆射，不久兼任吏部。五年加授中书令，又兼任丹阳尹。袁粲仗势才学义气，喜好高远虚静，虽然职位显赫，却不把事物放在心上，独自在园林中漫步，吟诗饮酒，自得其乐。家住在城郊，常拄着手杖逍遥自在，当心情得意时，悠然忘记返回。郡南有一户人家颇有竹石，袁粲随意步行前往，也不通知主人，直接到竹林中长啸吟咏自得。主人出来谈笑甚欢，不久车骑仪仗一同到门前，才知道是袁隐。又曾穿着木屐在白羊郊野间行走，路上遇到一位士大夫，就招呼他一起痛饮。第二天此人以为被知遇，上门请求觐见。袁粲说，昨天饮酒没有办，姑且邀请你罢了，终究不与他相见。曾作五言诗说，访季虽终语，寻季乃沧州，大概是他的志向。太史七年任尚书令。当初袁粲触犯孝武帝，他的母亲等皇帝车驾出来时，背着砖头叩头流血，砖头破碎伤了眼睛。从此以后，袁粲与人说话，若有人误说瞎眼，便终日流泪。曾患病，母亲担忧，白天睡觉时梦见丈夫容貌如生前，对母亲说，敏孙不必担忧，他将成为国家栋梁，不会沉沦埋没，只怕富贵后终将倾覆灭亡。母亲从未对人提起。袁粲地位显贵后常怕倾覆，母亲便告诉了他，袁粲因此自我谦退。明帝临终，袁粲与楚燕回、刘勉一同受遗诏辅政，加赐班建20人给鼓吹一部。后废帝即位，加兵500人。元徽元年遭母丧，葬后朝廷催促他亲理执事，加位将军，不接受。袁粲生性极为孝顺，居丧哀悔过度，到祭祀日和小祥时下诏让魏军谢绝宾客。二年贵阳王刘修范作乱，袁粲被人扶持入殿，诏令加兵自随，府中设置左吏。当时兵南危急，贼军已到南掖门，诸将意志沮丧，无人能奋发。袁粲慷慨对诸将帅说，敌寇已逼近，而众人情绪离散，我受先帝托付，本当以死相报，今日当与诸护军同死社稷。于是命左右备马，言辞神色哀伤壮烈。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发愤出战，贼军随即被平定。视频后受中书监，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司徒，以扬州府署为府邸，坚持不肯移居。三年改任尚书令，魏军开府如故，并坚决推辞，扶丧期满才受命。加授侍中，晋爵为侯，又不接受。当时袁粲与齐高帝、楚燕回、刘彦杰轮流入朝值班，裁决万机。袁粲娴静寡言，不肯当事，主书每次去请示裁决，有时他高声吟咏应对，若定下一个意见，众人便不能更改。他向来很少交往，门下无杂兵，闲居高卧，一无所接，谈客文事所见不过一两人。顺帝即位，升中书监、司徒，侍中如故。齐高帝居东府，所以让袁粲镇守石头城。袁粲一向恬静退让，每次有朝廷任命，迫不得已才就职，即诏令一镇石头，便立即顺从。有相熟的人董望气对袁粲说，石头城气色很凶，去必有祸。袁粲不答，又给由骆通显车仪仗士兵50人入殿。当时齐高帝正谋划取代宋朝， 袁粲自认为深受先帝托付，不愿侍奉二姓，秘密策划意图。刘彦杰是宋氏宗亲，前襄州刺史王运是太后兄之子，一向好武士，都担心不被其高弟容纳，便都与袁粲结交。诸将帅黄回、任厚伯、孙谭贯、王宜兴、彭文之、卜伯兴等也都与袁粲联合。声明元年，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齐，其高弟亲自到袁粲处，袁粲称病不见。袁粲同宗人袁达认为不应表现不同。袁粲说，他若解我入台，我便无法推辞，一旦如此就再出不来了。当时其高弟入朝屯守朝堂，刘彦杰从副地领军将军刘运入直门下省，卜伯兴为直阁，黄回等诸将都率军出新亭。袁粲约定日期，谋划假传太后令，让刘运、卜伯兴率宿卫兵在朝堂攻击其高地，黄回率军接应，刘彦杰、任厚伯等一同赶赴石头。事情泄露，在此之前，其高地派将领薛深、苏烈、王天生等领兵戍守石头，说是帮助袁粲，实为防备他。又令心腹王进则为直阁，与卜伯兴共总进兵。王运听说刘彦杰已逃奔，叹道：“今年是败了。”便狼狈率部趋向石头，薛深等聚门射箭。王运以为袁粲已败，便四散逃走。其高弟告知王进则，王进则诛杀刘运及卜伯兴，又派君主戴僧敬向石头协助薛深从舱门进入。当时袁粲与刘彦杰等列兵登上东门，戴僧敬分兵攻府西门，刘彦杰与儿子翻城逃出。袁粲回座，点上蜡烛照着自己，对儿子袁罪说，本之一目不能指大厦之崩，只因明节道义才至此。戴僧敬挺身暗往，挥刀直向前要斩他。袁罪觉察有异，大叫抱住父亲请求先死，士兵们无不流泪。袁粲说，我不视为忠臣，你不视为孝子。于是取笔写奏起说，臣为臣之义奉侍大宋，明节已尽，今便归魂坟茔，永救山丘。戴僧敬便将二人一同斩杀。当初袁粲在大明年间与萧慧开、周朗同车行，遇大船开过来停车，萧慧开召进说，无年可视。周朗拿进良酒说，视死如归。袁粲最后说，当官至三公而不忠，至此如言。袁罪字文高，时年十七，父子俱死后左右离散，任厚伯等当夜都从新亭奔赴石头，后来都被诛杀。袁粲有个小儿子几岁，乳母想投奔袁粲门生狄灵庆。狄灵庆说，我听说交出小郎君有重赏，如今袁氏已灭，你藏他还为谁？便抱小儿去自首。乳母好奇呼天说，公过去对你有恩，所以冒难投奔你，为何要杀小郎君以求小利？若天地鬼神有知，我见你灭门。这小儿死后，狄灵庆常见小儿骑大毛狗游戏如平日。过了一年多，斗场忽然有一只狗跑入他家，在庭院中遇到狄灵庆咬杀了他，不久妻儿也都死去。这狗就是袁郎平日所骑的。齐永明元年，武帝下诏说，袁粲、刘彦杰都与先朝同服宋氏，沈攸之在景和年间特有忠心，虽未节不忠，而使臣可戮。岁月已远，宜加幽笼。于是都命改葬。袁粲的属吏莫四祖是袁粲常委任信任的人，与刘彦杰等传达密谋。至此齐高帝问，你知道袁粲谋逆，为何不告发？四祖说，小人无实，蒙袁公厚恩，实不忍辜负，今日就死心甘。长官若赐性命，也不忍背弃袁粲而独活。戴僧敬劝杀他，帝说，他各为其主。于是赦免，用为属吏，历朝有所赏赐。梁豫章王萧植新出阁，宫中旨意用莫四祖为师。袁粲字伟才，是袁以弟袁济之子。袁济好学有美才，早年有清誉，在宋任武陵内史。袁粲少有风度，善作文集弹弦，被举为秀才，历任诸王府参军，不就职。袁济临终给兄袁以写信说，史公才是可喜，足以为先辈基业了。史公是袁粲小字，到袁以被诛，宋明帝将尸投江中，不许敛葬。袁粲与一名旧奴微服寻尸40余日才找到，密葬于石头后缸，亲自背土。 怀揣其文籍，未尝离身。明帝崩后才改葬元矣。从书司徒袁粲、祖舅征西将军蔡兴宗都器重他，在宋任其高帝太傅相国主簿、秘书丞，在其任中书郎兼太子中庶子，又以中书郎兼御史中丞，因弹劾谢超宗的奏章一为两可，被免官。后任庐陵王资义，当时南郡江陵县人苟蒋之弟苟胡之的妻子，被曾口寺僧人奸淫，夜入苟家，蒋之杀了僧人，被官府查办。蒋之陈述家门丑行，欲告则耻，欲忍则不可，实是自己所杀。胡之也如此说，兄弟争死。江陵令宗公上报州，荆州刺史庐江王求广义。袁粲说，严寒集结，才见松竹之操，危机变故，方识真孤之风。私下以为蒋之、胡之杀人，推原本心并非残暴，审案之时兄弟相让求活，事情联名左右，道义感动路人。从前孔融引棒自救，得以漏网，蒋之心计同服古人，若处以重刑，实伤为善之心。于是蒋之兄弟免死，累迁太子中庶子，初为冠军将军兼吴兴郡事。袁粲性格刚直，因威严触犯武帝，又轻视王彦为人，王彦请教不答。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剪刀剪瓜，王彦在旁说，外间有金刀之言，恐怕不宜用此物。帝追问原因，王彦说，袁粲为臣说的。帝含怒良久。袁粲到郡后，因滥用俸禄钱被免官，交付东野。袁粲妹是晋陵王萧子良妃，子良世子萧昭胄时年八岁，见武帝而形容惨翠，帝问其故，昭胄流泪说，臣舅负罪，今在上方，臣母悲泣不食已多日，臣因此不安。帝说，特为而赦之。不久帝由孙陵望见东野，说野中有一好跪求。数日后与朝臣亲临东野，巡视库藏，因宴饮，赐囚徒酒肉，命见袁粲与之谈话，次日释放了他。后任侍中。袁粲肥胖异常，每次郊野设置需数人推扶才能步行。幼年丧母，养于伯母王氏，视之如亲，家中孝义。隆昌元年卒，是敬子。袁粲同宗人袁阔之，字思度，是袁弘之曾孙。父袁景俊，再宋任淮南太守，因无罪被诛。阔之终身不听音乐，不依书食，足不出门，表示不臣服于宋，当时人比作晋朝王侯。颜延之见其幼时，叹道，有子如袁阔足矣。齐国建立，才出仕，见至殿中郎王翦、柳侍龙倾心待之，任太子洗马。当时何县也称才子，为文惠太子作杨盼歌，词甚策立，太子很悦。袁阔之见道，杨盼既非典雅，而声甚哀思，殿下当留意萧韶，为何听亡国之音？太子改容谢罪。袁昂，字千里，是雍州刺史袁乙之子。袁乙拜时藏于僧寺，僧人将带他出关，官吏怀疑他不是常人，僧人打他并说话，于是得以免祸。有人说，袁乙拜时袁昂五岁，乳母抱他藏于庐山，周俊在野外搜求，在乳母藏处看见一只虎，因而离去，于是得免。预设得出，但仍被流放晋安。在南地只勤奋学习，至元徽年间被允许还乡，时年十五。当初袁乙拜后首级送至建业，藏于武库，用漆体写袁乙名为标识，至此才归还。袁昂号啕痛哭呕血，昏厥而复苏，用泪洗所提漆字，字皆消失，人们以为孝心感动。葬毕，更穿丧服在墓旁结庐，从兄袁粲常来抚慰劝解。袁昂容貌修伟，冠绝人伦，因父亲死非其罪，终身不听音乐。后来与袁粲同去见从书司徒袁粲，袁粲对袁粲说，袁昂幼孤而能至此，所以知名气自有所在。在其任王翦镇军府公曹时，王翦后来任丹阳尹，在后堂单独引荐袁昂，指着北堂说，你必居此，累迁黄门郎。袁昂本名千里，其永明年间，武帝对他说，昂昂千里之居，在卿有之，今改清名为昂，即字千里。后人为君武陵王长史，遭母丧，哀悔过礼，服魏除， 而从兄袁湍卒。袁盎幼孤，被袁湍抚养，于是穿七服。有人奇怪而问他，袁盎写信告诉他们说，我听说礼法因恩情而断，服制因感情而深，所以即使在别国服小工，也要加等一等，同灶吃饭的人服司马，这在典籍中有明确记载。我早年因为失去上天庇佑，幼年就没了父亲，未能尽到孝敬，也没能受教于庭训，孤苦年幼，不懂分辨是非。堂兄抚养教育我，教我做人的道理，常常借他的名声抬高我，虚张我的声誉，使我得以跻身人群，确实有原因。他还扩建房屋，让我住在宽敞华丽的地方，财物共同拥有，任我取用，至今已30多年。他对我的怜爱之深，言谈中没有异色，姐妹和姑侄都得以成就。这份深厚的惦念到老更加坚定，这种恩情，这种爱，到死也无法追报。既然情同骨肉，而福至却只是从兄弟，从内心和事实来说，实在难以安心。从前马棱与堂弟马邑同居，马邑死后，马棱为他服兴丧3年。子路不除丧服也是因情而制定的。我虽然见识不及古人，但内心确实感慕，常希望百年之后能服其衰一年之丧。没想到家门衰败，灾祸聚集，一旦遭逢丧事，残喘之身又遭遇如此苦痛，寻思悲痛欲绝，越发深重。如今已残余的生命，想要实现平素的志愿，希望寄托这无处告慰的哀痛，稍稍伸展无法止息的心情。虽然礼法上没有明确依据，但事情有先例，我率性迷途，一定要这样做。灵指哽咽，言语不能承续。后来担任御史中丞，当时尚书令王彦的弟弟王许任广州刺史，收受很多贿赂。袁盎根据事实弹劾上奏，不畏惧权贵，当时被称为正直。起初袁盎任太子洗马，明帝当时是领军，钦佩袁盎的风范素行，多次屈尊拜访。等到明帝即位，袁盎奏事时，明帝经常留他谈话，对他说，我从前因为你有美名，曾亲自去拜访你。袁盎回答说，陛下在民间时，我承蒙三顾茅庐。明帝很高兴，不久出任豫章内史，因生母去世离职，护送灵柩回乡，江上路遇风暴惊涛，袁盎就绑住衣服在棺材上，发誓一同沉溺。等到风停，其他船都沉没，只有袁盎的船得以保全，大家都说是京城所致。安葬完毕，启用为吴兴太守。永元末年，梁武帝起兵，州郡望风而降，只有袁盎据守边境。武帝亲手写信晓谕他说，祸福没有定数，兴亡有定数，天要抛弃的人，谁能匡救？时机不再来，应早做打算。近来听说道路传闻，你打算像狼一样回顾一方，既然不明白你的高尚情怀，姑且申明以前的意图。毒夫昏狂悖逆，自古未闻，穷凶极恶，年岁越久越甚。上天没有断绝齐国，圣明开启国运，亿万百姓有所依赖，人民得到复苏。我担任前驱，扫除京都，屠杀崩溃的时候应当不远。加上荧惑星出现在端门，太白星进入低速防速，天文在上显示，人事在下相符，不谋而合，正在此时。而且范秀、申昼九已献上诚心，各自率领所守之地，形成犄角之势。而你却想以区区一郡抵御堂堂之师，根本已经倾倒，枝叶哪里依附？现在为昏君竭力，不足为忠。家族被屠灭，不是孝道。忠孝都尽，将依靠什么？去留的抉择，希望仔细考虑。袁盎回答说，都使到来承蒙教诲，承蒙您根据众论，说我有秦王之举，又承蒙责备，唯独我没有送上降书。反复思考严厉的旨意，如同面临万丈深渊。三吴是内地，不是用兵的地方，何况已偏于一郡，能做什么事？近来奉诏，因为此地多事，被派来安抚。自从您的旌旗到达，没有人不悉行坦壁到军门，只有我一个人敢迟到。正因为我自量平庸朴素，文武无所施展，只是陈国的贱男子罢了。虽然想献上忠心，不能增加大军的勇气，置我于愚昧沉默，难道能挫伤众帅的威势？幸而凭借将军的宽宏大量，可以得以从容以礼。我私下认为，一顿饭的微小施舍，尚且要投命报答，何况享受别人的俸禄， 而顿时改变志向，不仅舆论不允许，也恐怕民工鄙视。建康城平定，元昂举哀痛哭。当时武帝派豫州刺史李元吕巡视安抚东土，诏令李元吕说，元昂是道德素门，世代有终结，天下必须容纳他，不要用兵威凌辱。李元吕到后宣布旨意，元昂也不请降，只是开门撤去防备而已。等到了京城，武帝也不问罪过。天监二年，任命为后军临川王参军事。元昂上表谢恩说，恩宠降临在绝望之时，吉庆聚集在昏暗之心，灰烬复燃无法比喻，枯草重生无法比拟。我整衣敛足，狼狈不堪。我遍历三坟，详备六典，查考赏罚的苛条，检视生死的律令，莫不在明君之朝严加五行，圣主之日峻历三章。因此涂山初次会盟，就有防风氏被诛；封邑刚刚营建，就有崇侯被罚。没有延缓刑戮于因被斩杀之人，宽免刑罚于耐罪之族，像臣这样除万死入一生的，推恩及罪在臣实在重大，披心沥血，敢请臣说。臣是东国贱人，学问品行有何可取？既不同于明艳直目，本来没有接受堂官的资格，只是凭借羽仪改换农业从事。往年滥竽充数，手执东隅，仰仗王师行进，风驰电掩。在那时，背负顶图的人每日到来，手持玉帛的人相望。唯独于臣，顿时昏昧大意，俯身于鸿毛之轻，忘怀同德之重。但三吴险薄，五湖交通，屡次发生田丹那样的变故，常恐惧殷通那样的灾祸。空自羡慕君于保全边境，于是失去了施捐暴气。后到的人斩首，臣甘愿受此刑戮，明正刑罚示众，谁说不是？幸而因约法之宽大，承蒙结网之恩佑，还应当降等为星灿之罚，竟然顿时释放了前者之刑。连鼓吹魂，还编入平民，洗去污秽，入楚游臣，天波既已洗涤，云游忽然沐浴。古人有言，不怕死，怕死得其所。臣所承受的，旷古未有记载，臣所死的，不知在何处。武帝回答说，朕遗忘了射钩之仇，你不要自外。不久任侍中、升吏部尚书。武帝对他说，齐明帝用你为黑头尚书，我用你为白头尚书，实在多感惭愧。元昂回答说，臣出生至今47年，40岁以前是臣自己所有，7年以后是陛下所养育。7岁做尚书不算晚达。武帝说，世人果然不虚得名声。天监15年，任尚书左仆射，不久任尚书令。当时仆射徐勉世倾天下，在元昂处宴饮，宾主尽欢。徐勉要求元昂叫出内人传杯，元昂很久不出来，徐勉苦苦要求。元昂不得已，命出5-6人，刚到斋阁，元昂对徐勉说，我没有少年，老夫都是孩子母亲，不是王妃的母亲，就是主人家，如今让他们问候你。徐勉听后大惊，请求停止，才知道元昂的尊贵。元昂在朝中直言敢谏，世称宗臣。昭明太子去世，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，只有元昂上表说，应立昭明太子长子萧欢为皇太孙。虽然不被采用，但声名在朝野传扬，从此告老起骸骨，不干预食物。元昂素来有人伦见识，交游不杂，入他门的人号称登龙门。大通年间位置司空，大同6年去世，时年80岁。诏令当日举哀。起初元昂临终遗书部接受赠事，告诫诸子不得上报形状，极力明志，凡事所需都停省。又说，我出仕从官，不欺富贵，但官位秩序不失等次，衣食粗之荣辱，以此盖棺，无愧于乡里。过去舔任无心，正值昏明之际，既暗于先见之明，无成于圣朝，不识天命，甘愿受显露，幸遇殊恩，得以保全门户，自念负罪于私门，皆容无望，保存性命，以为幸甚，不料窃取宠灵，竟至于此。常想结成仇报，申明我的忠心，所以朝廷每次兴师北伐，我就起奏请求随行。发誓出于赤诚，并非矫饰之言。既然庸懦无所作为，都未蒙允许，虽想尽力效命，其意无从遵从。今日闭幕，报恨于九泉，圣朝遵循古制，如我明品，或有追远之恩， 倘若赠官，切勿接受。朱子多次上表陈述，诏令不许，谥号穆正公。有文集二十卷。起初元昂归附梁朝，由马先平也以义烈著称。马先平字灵父，扶风梅人，父亲马伯鸾是宋冠军司马。马先平年少时以果敢闻名，父亲去世后哀悔过度，背土筑坟，亲手种植松柏，在齐朝任豫州刺史。梁武帝起兵，派他的故交姚仲兵劝说他，马先平先为他设酒，然后斩于军门示众。武帝又派他族叔马怀远劝说他，马先平说大义灭亲，又命斩之。马怀远嚎哭，军中为他求情才免死。武帝到兴陵，马先平还在江西每天抄掠漕运。建康城平定，马先平举哀对众人说，我受人托付，义不容降，如今众寡不敌，势必被屠灭。你们虽无二心，但父母年老怎么办？我为忠臣，你们为孝子，各尽其道，不也可以吗？于是全部遣送城内士兵出将，剩下壮士数十人闭门独守。不久兵到，围困数十重。马先平令士兵都拉满弓，兵不敢接近。傍晚才扔下弓说，你们只管来抓我，我亦不降。于是被箭车送到建康，到石头城被释放。武帝让等他与元昂一同入见，说让天下人看见二位义士。武帝慰劳他说，射钩斩屈，古人不忌讳，你不要因为杀了使节断绝漕运，就自己猜疑断绝。马先平谢罪说，小人如失主之犬，后主喂养他，便又被使用。武帝笑着赞美他。不久母亲去世，武帝知道他家贫，赐给抚恤很丰厚。马先平哭着对弟弟马仲爱说，蒙受大恩，未能上报，如今又承受特殊恩泽，当与你们以心力效劳罢了。天监四年，军队侵犯北魏，马先平每次作战总是冠绝三军，与诸将议论，嘴里从不提功劳。有人问他原因，马先平说，大丈夫为时人所知，应当进不求名，退不逃罪，这是平生志愿，有什么功劳可论。任南宜阳太守，多次击败山蛮，郡境清静安定。因功封韩匡献伯，升司州刺史，敬号真威将军。北魏豫州人白早生派使者以玄户来降，武帝派马先平前往，又派直阁将军武惠超、马广率众为援。马先平进军驻扎楚王城，派副将齐狗驻守玄户。北魏中山王元婴攻打玄户，俘获齐狗，又进军擒获马广，送到洛阳，马先平不能救援，武惠超等人也相继退散，魏军进据三关，马先平因此被召还任云骑将军。天监十年，渠山人杀琅琊太守刘熙，已成降魏，诏令假马先平符节讨伐。北魏徐州刺史卢敞率众十余万前往援助，马先平多次作战击败，赶走他们，晋爵为侯，升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马先平自从为将籍居州郡，能与士族同甘共苦，身上衣服不过布帛，所居没有帷幕清平，出行饮食与最下等的饲养相同。他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境，侦察壁垒村落险要处所，攻占多能克捷，士族也甘心为他所用，武帝非常喜爱以重他。死于州任，追赠左卫将军，谥号刚。起初马先平又名先弼，长大后认为弼名不雅，于是以玉代女，子马延夫继承爵位。元昂之子元君正，字世忠，年少聪明，几岁时父亲生病，他昼夜不眠，专门伺候左右。家人劝他暂时躺下，回答说，父亲既然未愈，我睡觉也不安心。历任太子庶子。元君正风仪美好，善于自处，以贵公子早得时遇，任豫章内史。生性不幸巫邪，有个巫师万事荣称有道术，为一郡巫长。元君正在郡有小病，主簿熊岳推荐他。巫师说，需患病者的衣服作为信物。元君正把自己的短袄给他，事情办完要回短袄，巫师说神将送给北斗君。元君正让人搜查他身上，在衣里找到，认为是乱政，立即在街市处死，并焚烧神像，一郡无人敢行巫术，升吴郡太守。侯景之乱，率数百人随少林王萧伦复原，等到台城陷落， 回到郡中。袁军镇为官李氏有声誉，但聚敛财产，服侍玩物米粒。贼派张太莫攻打他，新城戍主戴僧义劝他聚守，自己以戍兵从外攻击，袁军镇不能决断。吴人陆应公等害怕不能成功，贼会灭族，劝他迎贼。袁军镇生性怯懦，于是送米及牛酒到郊外迎接贼，贼掠夺他的财物子女，因此感病去世。叔，字建言，仪表俊美，性情沉静，爱好学习，手不释卷。家族原本显贵，资产丰饶，但叔独处简约，不与人交往，除非公事，从不外出游玩，对名利看得极为淡薄。侯景之乱时，叔前往吴郡探望生病的父亲，遭遇父丧。当时四方混乱，人们只求苟且免祸，而叔守丧期间以极其孝顺闻名。王僧辩平定侯景后，镇守建业，官员们争相前去拜访，叔却闭门静居，不求显达。少泰年间，历任吏部尚书、吴兴郡太守。陈永定年间，被征召为侍中，掌管选举，后升任都官尚书，仍掌管选举。叔学识渊博，熟悉旧典。当初陈武帝的长女永嗣公主先嫁给陈留太守钱阐，生下儿子钱杰，公主和钱杰都死于梁朝。陈武帝即位后只追封了公主。到将要下葬时，尚书奏请商议加封钱阐为驸马都尉，并追赠钱杰官职。叔建议说，从前王姬下嫁必定嫁给诸侯，同姓为主的说法见于《公羊传》，车服不觊觎公主的记载显现在诗人的篇章中。汉朝初兴，列侯娶公主，自此以后公主下嫁到平民家族，驸马都尉的官职由汉武帝设立，有时授给功臣，有时加给皇亲。所以为曹植上表说驸马奉车合为一个称号。其之仪说，凡是娶公主为妻，必定授为驸马都尉，尉近以来以此为准则。大概因为公主地位重要，平民家族地位低微，如果不加等级，怎可合景共饮，所以借驸马的职位来尊崇皇女。如今公主早逝，夫妻关系已断绝，既然没有礼数上的疑问，何须受驸马之职。考据杜预娶晋宣帝第二女，晋武帝即位时公主已亡，太史年间追赠公主，杜预不再有驸马的称号。梁文帝的女儿新安穆公主早逝，天监初年，王氏家族没有追拜的事。远近两例足以证明无需授予此职，如今应当追赠亭侯，当时议论认为妥当。天嘉三年，任吏部尚书兼丹阳尹，因安葬父亲上表自行解职，诏令葬后留在家中处理郡中事务，服丧期满后恢复原职。当时仆夜道中举虽参与掌管选举，但选拔人才引荐官员都出自叔，他举荐的人多合皇帝心意。叔谨慎周密，操守清白，文武官员很少登门拜访。废帝即位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去世后谥号简易，有文集十卷行于世。其弟名宪，宪字德章，幼年聪明好学，有雅量。梁武帝修建学校，另开武馆，其中一馆在宪家宅西，宪常招引诸生与他们谈论，心意常出人意料，同辈都赞叹佩服。大同八年，梁武帝撰写孔子正言章句，下诏到国学宣示旨意。宪当时14岁，被召为正言生，祭酒到盖墓送他，喜爱他的神采。国子博士周弘正对宪的父亲袁君正说，您的儿子今年想参加测试吗？袁君正说，不敢让他试。过了几天，袁君正派门客岑文豪与宪去拜访弘正，正逢弘正将要登座讲学，弟子都聚集了，于是请宪入室，授给主委，让宪树立义礼。当时谢其何妥在座，弘正对他们说，二位虽深究奥理，难道不怕这后生吗？和谢于是轮流提出义理，深究理论极致，宪与他们来回辩论多次，应答从容敏捷。弘正对何妥说，随你提问，不要把他当小孩看待。当时观看者众多，宪神色自若，辩论有余，弘正也起来多次劫难，终不能难倒他。于是告诉文豪说，你回去告知袁无俊，这孩子已足以代替博士了。 当时学生对策，多行贿赂，文豪请求准备礼物。袁君正说，我怎能用钱给儿子买功名呢？学思因此怀恨。到县考试时，大家争相提出难题，县随问答辩，剖析如流。道盖看着县说，袁君正有后了。等到袁君正将赴吴郡，道盖在征虏亭为之践行，对袁君正说，昨天测试的学生萧敏孙、徐孝克并非不懂义理，但至于风度气质和气量，比您的儿子差远了。不久县考中高第，以贵公子身份被选取南沙公主及梁简文帝的女儿。大同元年，出任秘书郎，升太子舍人。侯景作乱，县东行至吴郡，不久遭遇负丧，哀痛过度，毁伤身体。陈武帝任丞相时，受县为司徒护曹，初次谒见，便行平等之礼，长揖不拜。中书令王迈对县说，你为何与众不同，不拜陆公？县说，按道理不应行拜礼。卫尉赵之礼说，原生举止祥和中正，却有臣辱的风范。陈寿善即位，受县为中书侍郎兼散骑常侍，与黄门郎王于出使北齐，多年不被遣返，天嘉初年才回来。太监三年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、羽林监。当时豫章王陈叔英不守法度，逼夺人马，现依据事实弹劾陈叔英，被免官，从此朝野敬畏。县降赎朝章，尤其名于断案，甚至有的案件情状未明，而官府以依法判定的，县便伺机对皇帝进言，由此审理的人很多。曾陪宴城相阁，宾客退后，宣帝刘宪与卫尉樊俊移席山亭，谈宴终日。宣帝对樊俊说，袁家果然有人才，他被看中如此。从侍中外调吴郡太守，因父亲曾任此职坚决推辞，改授南康内史，升任吏部尚书。现因久居清显之位，多次上表请求解职，宣帝说，其他人在职屡有毁谤的文书，你处事已久，可谓清白，我会另加甄别录用，暂且不要推辞。升任右仆射，参与掌管选举事务。此前县的长兄袁书任左仆射，至此县任右仆射，台省称袁书为大仆射，县为小仆射，朝廷以此为荣。到宣帝病重，县与吏部尚书毛喜都受一命辅政。始兴王陈叔林作乱时，县指挥部署，参与有功。后主受伤病危，握着县的手说，我的孩子年幼，后事托付给你。县说，群情期盼，希望陛下康复，后事的托付我不敢接受诏命。因公封建安县伯兼太子中庶子，不久任侍中、太子詹事。到太子加官，举行式典礼，县上表请求解职，未获批准。不久赐给二人扶助。皇太子很不遵守典则教训，县亲手写表陈谏十条，都援引古今，言辞切直。太子虽表面容纳，内心并无悔改。后主享立宠姬张贵妃的儿子史安王为嗣，曾从容提及。吏部尚书蔡征顺从旨意称赞，县吝啬斥责他说，皇太子是国家储君，万民归心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轻言废立。但当年夏天，终究废太子为吴兴王。后主知道县有归谏之事，叹息说，袁德章真是骨梗之臣。当日即下诏任县为尚书仆射。真明三年，隋军来攻，隋将贺若弼进军焚烧宫城北掖门，兵卫都四散奔逃，朝臣各自藏匿，只有县侍奉在后主左右。后主对他说，我向来待你不比他人优先，今日见你，可谓岁寒之松柏后凋，不只是由于我无德，也是江东士大夫之道尽失了。后主将要逃避藏匿，县正色说，北兵入城必定不会侵犯，大事如此，陛下要安于现状，我希望陛下依照梁武帝见侯景的旧礼来对待他们。后主不听，于是下榻辞去。县跟着从后堂景阳殿出去，后主投井，县哭着拜别而出。到达长安后，隋文帝赞赏他的雅操，下诏称其为江表之首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昌州刺史。开皇十四年，受晋王阳广府长史。开皇十八年去世，时年七十，追赠大将军、安城郡公，谥号简。长子袁成家在隋朝官至秘书丞、国子司业。袁君正的弟弟袁敬，袁敬 字子公，淳朴朴素有风骨，幼年便专心好学，年老也不厌倦，在梁朝任太子中摄人，为攻克江陵，袁敬流于岭南。陈武帝受禅，袁敬在广州依附欧阳伟。欧阳伟去世，其子欧阳和巨州将有异志，袁敬多次劝谏不听从。宣帝即位，派张昭达讨伐欧阳和，欧阳和将败，后悔不采纳袁敬之言。朝廷认为袁敬有意，征召为太子中庶子，历任左护、多官二部尚书、太常卿、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加特进。至德三年去世，谥号敬德子，其子袁元友继承爵位。袁敬的弟弟袁密，袁密字文阳，清正有才干，体貌魁梧，志向行为修谨，在梁朝历任诸王辅佐。侯景之乱时，袁密的兄长袁军正任吴郡太守，梁简文帝在东宫任命袁密为东宫领职，命他去吴中招募士卒。到侯景围困台城，袁密率所部复原，城陷落后依附鄱阳四王萧范。萧范去世，袁密投降侯景，侯景被平定，王僧便上表任袁密为富春太守兼丹阳尹。镇阳侯萧明建位，任袁密为侍中，出使北齐。陈武帝受禅，袁密从北齐跟随梁永嘉、王萧庄前往王陵处，到萧庄称帝，任袁密为侍中、丞相、长史。王陵兵败，众人都逃散，只有袁密乘青州将萧庄送到北境，把萧庄托付给御史中丞刘仲威，然后拜辞归臣请罪，文帝深为赞赏，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兼侍中，出使北周。到宣帝入府朝政，任袁密为司徒左长史，在官任上去世。临终告诫其子袁芳华说，我于朝廷一向没有功绩，闭幕之后简单收敛手足，旋即安葬，不得接受赠事。其子述说袁密遗愿，朝廷不批准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志。论曰：天长地久，四季代谢，神灵变化悠远，生命不再重来，所以具有宏图而轻视天下，吝惜寸阴而见识尺璧，义重于生命，空传前代诰命，投身殉主，很少遇到奇人。看宋其以来，袁氏世世代代履行忠义，却知风霜的气概，松竹的本性啊。若无袁灿的节操，丹青有何可贵的。袁以虽晚年散乱放纵，但本心有袁。袁灿的出处所行，确实光大家风。袁灿操守之际，近乎人勇。古人所谓疾风之劲草，难道不是说的这些吗？从前王经的高洁，已在进士被褒扬。袁灿的真故，也在齐朝被改葬。其激励的方法，一代同存啊。袁昂命运在崩离之际，身逢危亡之际，虽独夫丧德，而臣节不改，抗拒梁武帝之命，义烈存焉，为从兄扶桑，替心崇高，继而直言处嗣之事，不忘正直之道，辞去身后荣华，有心减葬，自始至终无亏风范，从危到险多为称职，真是一代明公。袁书风格俊整，袁宪仁义率由。韩子说：“人臣委身事君，心无二矣。”袁宪至死不渝，确实值得称赞。袁敬、袁密立身行事，也不逊色啊。